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又一起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准备我们今天好来领受主的祝福。我们不单是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领受他的真理，然后我们也在他的真理和恩典之下，我们把荣耀再次归给我们的神。那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在我们这个开始分享之前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拯救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是因为有你的拯救，我们都要灭亡，但是因为有你的拯救，因为有你的怜悯，因为有你的爱，因为有你的恩典流淌到我们生命当中，因为有你的真理照亮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大不一样。所以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求主你的圣灵特别光照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出埃及记的经文，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其中领受你的教训，得着你的激励，也得着你的警戒。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要分享呢，就是分享金牛犊哈。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金牛犊的教训。那么大家还是翻开出埃及记32章啊，出埃及记32章，我们把经文呢先一起来读一下。好，出埃及记32章，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25节到35节。好，25节到35节。好，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出埃及记32章。25到35节，我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
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
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
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
因为的子孙照耶和华的话行，那
天
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
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
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
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
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让我追讨他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好，一起。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好，我们今天呢是第三次分享关于金牛犊的这个经文哈。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看到为什么会有金牛犊，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想过信心的生活，他们要一个眼见的所谓的神，他们不想去信靠上帝，想要一个自己能控制的上帝。那么我们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这个金牛犊其实它的真相是对权力的崇拜，因为它很强很大力。这个金牛犊也是一种被对金钱的崇拜，就是它要用金子做的。我们说这个金牛犊呢，也是一个高举人荣耀的一个荣耀神学。金牛犊其实是巴别塔的移动版，是巴别塔的 2.0。 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就是金牛犊给我们的教训。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分享是说，除了我们看到这些金牛犊的真相，我们还要看一看金牛犊的教训。因为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经文，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这里面讲说什么呢？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给我们不是只是让我们了解 原来历史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让我们在其中吸取教训。所以我们就要再看一看这个金牛犊事件给我们有哪些的教训。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就在这里。那关于金牛犊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我们今天从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我们看看有关人的教训，就是从金牛犊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关于人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教训。第二是关于领袖的教训，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了有两个领袖都在这件事情里面有突出的表现，一个是摩西，一个是谁啊？一个是亚伦。那为什么他们表现这么不同，我们要去思考。那第三个我们要去看一看认识上帝的教训。金牛犊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意味着以色列人对上帝的认识出了问题，对吧？那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出了问题，我们应该有哪些反思。最后我们要看看律法和福音的教训，我们就从这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人的教训，有关人的教训。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段这个圣经当中，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来到上帝面前，他说哎呀，这些百姓犯了大罪，他们为自己做了金像。我们看到人有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之前读的，我们看到真的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去造这个金牛犊，跟亚伦一起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那么我们要看看说这个金牛犊事件让我们知道关于人他都有哪些的问题，我们需要去好好的思想。那我们关于人的教训，第一个我们要去明白的道理，第一个我们要去晓得的道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认识信徒的软弱无能。这些以色列人你不能把他当作是不信的人，不能把他们当作是不认识上帝的人。其实他们在埃及经历了十灾，阿们吧，他们是经历过红海分开，他们是经历过上帝让玛拿降在地上，他们是经历每天有云柱火柱，他们亲眼看见上帝降临在西乃山上，他们亲眼看见上帝干什么呢？看见上帝真的是去向他们去显现的，阿们吗，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信徒他的软弱无能。我们要看到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去看这些信徒，他们真的是在这个金牛犊的事情上面他们很顽梗。所以上帝在这里评价他们说，我看着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人，他们虽然得了上帝的恩典，得了上帝的祝福，但是他们的表现非常软弱。弟兄姊妹，顽梗是不是刚强啊？顽梗不是刚强，你一定要知道这点，顽梗不是刚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被上帝评价说他们顽梗的时候，其实是他们的软弱，是他们有问题。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软弱呢？原因在哪里呢？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变得这么软弱？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在敬拜上帝这方面没能力，但是拜偶像这个事情上面如此火热呢？他们的愚昧是如此的热情呢？原因在哪里呢？是什么东西？弟兄姊妹，是因为罪，阿们吧，是因为罪。所以讲到罪的话，我们看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感慨。我感慨什么呢？我就想起来我那时候有一个亲戚，我有一个亲戚，他是原来小时候在农村。这个亲戚其实挺可怜，他可怜在哪里呢？他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让他做针线活。他做针线活呢，小的时候他没注意，用那个针呢、啊，一下把自己眼睛刺到，所以他有一只眼睛其实是几乎是瞎的。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被针刺到的眼睛，他在看针的时候，他能不能看清楚啊？看不清。所以我这个亲戚他后来做结婚了以后，他都挺苦，他一讲起来这个事情他都流眼泪，就是因为农村你一定女孩子要做家务啊，要做衣服啊，但是他就穿针都要把那个针放的另外一只眼睛，然后离得很近才能把针穿上去，所以他就看不清那个针。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被罪变得如此的顽梗，但是他们对罪认识不认识呢？他们对罪的认识很模糊，很不清楚。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罪对我们的灵魂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我们经常对罪呢，我们是很轻看的，我们是看不清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看到说这就是罪给我们带来的伤害。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人是被上帝所造，是高贵还是低贱呢？我们是高贵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变得低贱呢？我之前看一个文章，他有一个感慨，那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写的文章，他说你看人多么复杂， 当人好的时候，他真的像神一样；当人不好的时候啊，比野兽还可怕。这个不是基督徒讲的，但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啊？非常有道理，我们却能讲出来原因。为什么人好的时候像神一样呢？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怎么造的呀？是照着谁来造的呀？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然后人堕落了以后是有了罪性，罪就让人禽兽不如，对吧？所以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所以你再去看弟兄姊妹，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讲信徒的软弱。信徒的软弱就是一个人做了基督徒是不是他就不软弱了呢？还有软弱，一个人信了耶稣还有软弱，还有罪的残余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影响我们。所以我在这里，我真的是挑战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你去思想，我们很多时候被罪影响的时候，我们就很软弱，我们就会把重要的事情当作不重要，把不重要的事情当作重要。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比如说有些弟兄姊妹，如果有人一公布说，哎呀，比如说广州的平均工资线是多少，然后如果你的平均工资比这个平均工资线低的话，我们很多人就忧虑了，是吧？而且有时候愤愤不平，会发很大的脾气。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说，基督徒平均每天祷告要祷告多长时间，读经多少时间，如果假设有这样一个平均线出来，你在平均线之下的话，有多少基督徒会为此忧虑愤愤不平呢？我相信很少。很多人说啊，还有平均线吗？我不是想读多少就读多少吗？你看到吗？但是我说，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也应该用同样的态度对待你的工资啊，是吧？你的工资如果低于平均线，你应该说感谢上帝无所谓啊。但是我们做不到，对不对？这是什么造成的？这就是罪造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一点，我们说罪真的是恶极了。罪把我们上帝所造的最高贵的受造物，就是人，变成了比禽兽还不如。你看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有时候想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你看上帝就在他们眼前显现了这么多的神迹，摩西现在在西乃山上，上帝的荣光还在那里，然后这些以色列人说，我们不知道摩西发生什么事情，好像上帝会把摩西害死一样。上帝把他们带出来，上帝会害死摩西吗？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不知道摩西怎么样了，我们来造一个金牛犊，我们来造一个神，是吧？你看到那种顽梗，这是什么造成的？这就是罪造成。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晓得即便我做了一个基督徒，我依然有软弱的时候，这是你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这是你做的正确的事情的第一步。那些不承认自己软弱的基督徒其实更危险，阿们吧。但是我们讲，这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还要有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就是我们说，当我们去认识关于人的教训的时候，我们说人必须依靠上帝，人必须依靠上帝。弟兄姊妹，其实你去看，你去看摩西在上帝面前去为以色列百姓去祈求的时候，在前面我们以前读过，我们今天就没有读，第十一节那里，摩西在上帝面前说，耶和华，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摩西诉诸于不是这些百姓自己做了什么，而说，主啊，这是你做的。所以摩西为什么有刚强，摩西为什么在上帝面前祈求，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依靠上帝的心。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发现了信徒信了耶稣以后还有软弱，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如果发现我信了耶稣还有软弱，我就非常沮丧，这表明你还是想靠自己，这表明你还是有骄傲自大，对吧？因为你骄傲的人，你就会觉得我怎么会是这样子，我不甘心。所以那天我跟一些这个参加一个读书会的时候，大家聊谈说，讲起小孩子，说我们现在都是大人了，我们不太记得自己做小孩子的时候，但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有自己的孩子，我们服下身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为什么主基督说你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呢看所有的大人都是巨人，对吧？他看所有的大人都是巨人，然后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所以小孩子就代表什么呢？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谦卑，谦卑，对吧？我承认我自己没有能力，所以我依靠上帝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骄傲的时候，我觉得依靠上帝是很为难的，对吧？但是金牛犊事件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依靠上帝。只要我们不依靠上帝，我们就会软弱；只要我们不依靠上帝，我们就会去做金牛犊，我们就会去拜金牛犊。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说， 我们说不依靠上帝是软弱的根源。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想跟弟兄姊妹讲，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最可怕的地方并不是仅仅说让我们这些人变得糟糕，最可怕的地方是让我们不去依靠上帝。阿们吧。甚至你注意，有些基督徒对天堂都有误会。我们有些基督徒觉得说，我为什么要依靠上帝？因为今生我很软弱，所以我要依靠上帝。将来到天堂上我还软弱不软弱？不软弱了。天堂上的基督徒还有没有缺陷？还有没有罪？没有了。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讲，哎呀，天堂你知道多么美好吗？到了天堂我们就不需要依靠上帝了，因为我们没有罪了，我们没有软弱了。我跟你讲，大错特错。天堂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到天堂上面拦阻我们依靠上帝的那些罪消失了。我们在天堂上面是全然依靠上帝，自然依靠上帝。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有时候依靠上帝的时候，心里面总有那个若隐若现的自大，让我们在依靠上帝这方面有拦阻。我们总觉得这个事儿也要依靠上帝啊，哎呀，那个事也要依靠上帝，哎呀，这不是吧？你什么都说依靠上帝，那不表明我很软弱了吗？所以我不想，我想表现我的刚强，这就大错特错了。弟兄姊妹，天堂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在天堂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全心的，都是全然的，都是自然的在依靠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去依靠我们的上帝。所以就像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讲那节经文，他说什么呢？他说，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你看到了吗？保罗就说，我为什么有力量？我为什么在各种各样的困难之下我都敢不退缩？保罗说，你知道吗？我经历了多少的磨练，所以我变成这样。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保罗说什么？我靠着什么？我靠着那加我力量，就是我靠着上帝。我靠着上帝才这么勇敢，我靠着上帝才这么刚强，我靠着上帝才能把福音传开，我靠着上帝才能去爱我的邻舍，才能去爱我的弟兄。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要去依靠我们的上帝。依靠上帝是不是基督徒的羞耻？不是的，依靠上帝是基督徒的荣耀。只有基督徒有资格去依靠上帝，只有基督徒领受了这样的真理的教导，知道我们可以去依靠上帝。不依靠上帝是罪的表现，不依靠上帝是软弱的原因，我们依靠上帝是我们刚强的原因，是我们得胜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说关于人的教训。第二个方面，我们不单要看到人的信徒的软弱无能，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必须去依靠上帝。那我们说关于人的教训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关于人的教训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去晓得的，我们需要去知道的。稍等一下，我们这个有点问题。我们依靠上帝的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关于人的教训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不要自信而要信他，或者说要信主。为什么讲这个？弟兄姊妹，在金牛犊事件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人可信不可信，连亚伦都不可信，阿们吧。所以你会看到摩西他有一个吩咐，要求利未人去杀你的弟兄。为什么？这一方面是因为上帝的公义的怒气，另外一方面就告诉我们人的软弱。而我们在这方面经常犯的一个大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信自己，我们不太信上帝。同意不同意？上帝把他的圣经真理都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经常会觉得说，真的吗？真的是这样子吗？是吧？然后我们对自己的一些观念笃信不疑，这就是人软弱的一个大问题。而我们在金牛犊事件当中，我们就看到，你看以色列人他们造那个金牛犊的时候，他们自信不自信？自信满满，他们一点都不怀疑，他们很高兴，他们认为说我们这样做是对的，他们没有质疑自己。所以我们说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晓得这点的时候，就是上帝是可靠的，所以我要信靠上帝。人是软弱的，所以我不能靠人，包括我不能靠我自己。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质疑精神。什么呢？不要太自信，要质疑自己。 但是我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你对自己的质疑一定要有个基础。什么基础？对上帝的相信。如果你不信靠上帝，你总质疑自己，你就掉到无底的深渊里。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有时候会看到有些人非常不自信，对吧？他对自己什么都不自信，他很慌张的，他没力量的。我不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变成这样子。但是你知道普世人他表现的自信，他的根基是什么？对自己的相信，对吧？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相信上帝。而且当基督徒相信上帝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奇妙的事情发生。什么特别奇妙的事情发生？在基督徒身上产生了一种新自信。哎，你说梁弟兄，你刚才还讲不要自信，你又说产生一个新自信，你是不是自相矛盾？我说不是自相矛盾。一般人的自信是相信我能做，我能行，我可以改变，我可以提升，他所有的根基都在我身上。而基督徒有了一个新自信，什么自信呢？相信上帝对我的塑造，相信上帝对我的美意，我相信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干什么？从中得益处。就像约瑟跟他的哥哥们讲的话一样，他说你们的意思确实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就是上帝对我的意思是好的，上帝在我身上的美意是连贯的。这就是我们的新自信。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把所有的自信全部都消灭掉的人，相反，基督徒因为信靠上帝产生了一个新自信，相信上帝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不会半途而废。我们的主基督是创始干什么？成终的主，所以他在你身上做的事情不会半途而废，他对你的塑造不会半途而废，这个就是你的信心。所以我跟主祷告过，我说主啊，求你塑造我，让我更加爱你。我就相信主基督一定会塑造我，让我的爱心提升。我发现自己骄傲自大，我呼求主耶稣基督说，主啊，求你让我有谦卑的心。我就相信即便我自己忘了这个祷告，耶稣不会忘记，他就会塑造我的谦卑。我发现自己这个人说话直来直去很硬，会伤害别人，我求主耶稣说给我柔和的心，主就塑造我，让我越来越柔软。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新自信。所以我对自己的生命成长我充满了信心，原因是什么？原因因为主，原因因为基督。阿们吧。因为有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在塑造我。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关于人的教训，你要看到信徒是软弱无能的，你要看到人必须依靠上帝，你要看到我们不要建立一个以自己为基础的信心，而要去信靠上帝，因着信靠上帝建立一个全新的信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啊，这个第一点我们要讲第二点，稍等。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这个笔哈、没电了啊，之前没注意。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关于领袖的教训，关于领袖的教训。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一看，在这段我们刚才读的金牛犊事件当中，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很不一样，对吧？特别这节经文说，摩西见百姓放肆，百姓为什么放肆？是因为亚伦干什么呀？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那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我们说关于这个领袖的教训有哪些我们需要去知道的。那么关于领袖的教训，我说我们也需要去知道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什么呢？我们需要去知道说，我们不要盲目的去推崇领袖，对吧？你看在这次金牛犊事件当中，摩西是有信心的，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领袖亚伦呢是很有问题的。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希伯来书13:7有一节的经文，这是给我们很好的教训。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读一下，那能看 PPT 的弟兄姊妹呢也可以看 PPT， 好，或者我们就可以自己翻开圣经希伯来书，好，希伯来书13:7，好，希伯来书13:7，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 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我们再读一遍，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不要去盲目，我们要干什么呢？我们要想念他们，我们要效法他们的什么呀？信心。但是呢，我们还要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要盲目崇拜任何的领袖，包括教会里的领袖。你不要说，哎呀，我觉得梁弟兄很好，我觉得李弟兄很好，我觉得那个牧师很强，这个那样，所以他讲的一切的话我不加思索我都接受，不行。基督徒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我越敬重一个人，我越去考察这个人说的话跟上帝讲的吻合不吻合。如果跟上帝讲的不吻合，我依然看到他对我的引导，但我不能够盲目跟从他。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讲，我们说最好的领袖也不是基督，同意不同意？最好的领袖也不是基督。所以讲到这里，我就特别想起来那个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给主耶稣施洗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约翰。施洗约翰讲一句话特别伟大，就是当他的门徒都开始去跟从耶稣的时候，然后有些人心不忿呐，因为约翰先出来传道，跟从他的人一开始是多得多的，跟从耶稣的人是少得多的。但是主耶稣那些门徒越来越多的时候，连约翰的门徒都去跟从主耶稣的时候，约翰讲了一句话，约翰指着主耶稣说，他必兴旺，怎么样？我必衰微。这就是真正的领袖。所以一个领袖如果整天想把所有的人都拢到自己身边，不是一个好领袖。一个真正好的属灵领袖就是千方百计像约翰一样要把人送在谁面前啊？基督面前。我不是基督。所以有人来去问施洗约翰的时候，你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吗？你是我们正在等的基督吗？约翰很清楚地讲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基督。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最好的领袖也不是基督，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那我说最好的领袖也不是基督，对吧？你见过的在教会里最好的领袖也不是基督吗？只有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阿们吧，对不对？我讲的是你眼睛看得见的领袖，最好的领袖也不是基督。所以中文有点容易引起歧义，不是说基督不是好领袖，而是说你见过的最好的教会领袖都不是基督，你一定要跟基督而不是跟领袖，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是希望大家去看一看，我们说摩西和亚伦为什么他们差距这么大，他们之前很多事情他们都是兄弟两个一起做的，阿们吧。所以这些神迹从埃及的十灾一直到后来上帝所带领他们赐下的各样的恩典，摩西和亚伦都经历了。甚至摩西上山领受法版的时候，亚伦和70长老也跟着上去，而且在山上又吃又喝，这是上一章讲的事情，对吧？然后这70长老和亚伦就下了山。那么亚伦和摩西他们区别在哪里？我们说他们两个在金牛犊事件当中最重大的区别就是，摩西是信靠上帝，摩西是亲近上帝，而亚伦呢？亚伦是谄媚人。当以色列会众在那里说，哎呀，我们不知道那个摩西遭遇了什么事情，来给我们造一个神，亚伦这个时候没有去抵挡这种败坏。亚伦知不知道这个有问题？他当时可能，我们不知道他当时的态度如何，因为摩西下来讲的时候他画风马上就变了，对吧？他就跟摩西说，我主啊，你知道这些百姓是专于作恶的，他们把金子给我，我丢到火里牛犊就出来了，是吧？你看到他很软弱。但是他为什么软弱？因为亚伦在谄媚人，他看到这么多人都有这个要求，亚伦就妥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人刚强或者软弱的原因在哪里？作为教会的工人，刚强或者软弱的原因在哪里？刚强的原因只有一个，信靠上帝。软弱的原因有的时候看起来很多，但是他也经常有个共通点，就是谄媚人，就是谄媚人。其实谄媚人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正的目的其实还是想控制别人。这个谄媚有点像什么呢？像我们之前讲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上帝说夏娃会干什么？恋慕她的丈夫。恋慕也是一种谄媚的态度。但是我谄媚你为了什么？我只是为了谄媚你吗？我是希望顺从你的意思，然后利用你们。 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那时候看那个武侠小说《天龙八部》里面有一个什么北乔峰南慕容，那个慕容复就是这样子，哇，他看到所谓的一群英雄豪杰可以被我利用，因为他想复国嘛，他想复大燕，然后他就谄媚这些人，装作跟这些人关系好，其实他根本跟这些人就没关系，所以但是他为什么谄媚这些人，只想利用这些人。弟兄姊妹，当我们不是信靠上帝，我们就会谄媚人。你不要说信上帝的人是爱上帝，那个注重仁义的人就是爱灵魂，不，一个人不信靠上帝的时候他是谄媚人，谄媚人的人并不是爱这些人。所以你看后来的表现就出来了，摩西下了山很生气，看到以色列百姓得罪上帝，请问是摩西在上帝面前苦苦的祷告，还是亚伦苦苦的祷告？是摩西到上帝面前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主啊，求你赦免他们，如果不行，我愿意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去涂抹掉。亚伦有没有说同样的话？没有，亚伦不见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亚伦就是跟摩西说，主啊，你知道他们是专门作恶的，他们亚伦就赶紧跟这些人切割啊，你看到了吗？所以谄媚人的人是不能够真正爱别人，唯独一个人信靠上帝，一个人越亲近上帝他就越怜悯人，所以这是一个标志。弟兄姊妹，有些人就像我们一直在讲，包括我们今天讲，有些人其实他所谓的读圣经，他所谓的学神学，是在拜金牛犊。拜金牛犊的人和亲近上帝的人一个重大区别，就是那些拜金牛犊的人就会像亚伦，他动不动就切割，但是一个真正亲近上帝的人他一定连续人。所以一个人说，哇，某某神学家甚至几百年前的神学家是我重要的属灵伙伴，但是你看到他对弟兄姊妹冷若冰霜，他对灵魂的失丧他不在意，你就知道他是在拜金牛犊，因为他的表现是亚伦的表现，不是摩西的表现。你看摩西他又为上帝大发烈怒，但是他又为神的百姓痛彻心扉的祷告，这就是亲近神的人他必有的表现。但是摩西这个表现对于在肉体里的人，他们能不能理解呢？一般不能理解。真的，你仔细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你在肉体里看，你真的完全没办法理解摩西怎么可能呢？你前面刚叫人杀了3000人，后面你又上山去跟上帝祷告，你摩西干什么？你，我觉得你太伪善了，你太假了吧。你如果爱我们你就不应该杀人呢，你如果爱我们你干嘛把法碗摔了呢？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是吧？但是摩西真的把两块法碗摔得粉碎，把金牛犊打得粉碎，要求以色列你们都给我喝了，然后又让利未人过来杀掉3000以色列人。为什么杀那3000以色列人？圣经上面说，摩西讲得很清楚，是耶和华跟我说的，所以我按照上帝吩咐，那我就做了这个事情。但是做完这个事情，摩西跑到上帝面前去祷告，为了这些以色列人能够得救，我愿意永远灭亡。你看到了吗？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刚强和软弱的区别。谄媚人永远不会让你刚强，信靠上帝才会让你刚强。谄媚人永远不会让你爱灵魂，信靠上帝才会让你深深的去爱灵魂。这是我们关于领袖的第二点教训。那么我们关于领袖的第三点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希伯来书13:7说，我们要干什么呀？我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我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我们刚才讲亚伦在这件事情上面他表现的是体贴人，他不是信心的表现。我们要去效法摩西的信心。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摩西，你去将心比心的时候，我特别感动，我也特别惊讶。我觉得摩西真的是了不起。假设是我自己，假设我是摩西，我带领一个教会几百万人的教会，哇，上帝施恩把这些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这些人拜偶像得罪上帝，我们一般人的感受是什么？痛苦不痛苦？痛苦。气愤不气愤？气愤。沮丧不沮丧？是容易非常沮丧。而且关键问题还不是说仅仅百姓软弱，我你身边所有的同工都软弱，而且你最重要的那个同工亚伦都软弱，所以人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沮丧到一个地步，什么都做不了，对吧？我不真的不要说几百万人，假设我有一个几十人的教会，这几十个人有一天你一来教会一推开门，我的天哪，这些人摆了一个什么菩萨在那里拜， 你是什么感受？你是什么感受？你还能去为他们祷告，不能为他们祷告？你还能不能为这一群人说，主啊，为了让他们得救，我愿意灭亡，对不对？所以摩西的信心真的是伟大的不得了的，伟大的不得了。包括摩西他在上帝面前为以色列百姓祷告的时候，他是用信心祷告的。你注意，这些百姓表现这么糟糕，摩西还没下山，上帝就跟他说了，对吧？他那个时候就在上帝面前说，这是你用大能大力的手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的，这是你的百姓。这就是信心。如果不用信心去看教会，教会是乌合之众，教会是一盘散沙，教会是各种问题。但是我用信心去看的时候，这是耶和华的百姓，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都鼓励大家，你一定要用信心去看教会。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教会是没问题的，每一个教会都有自己的软弱。如果你不用信心去看教会，教会是没法待的，因为教会里面人很多问题，就像我们之前讲，社会上的罪教会里都有，然后教会还多一样罪，你知道多什么吗？假冒伪善，我们会打着属灵的名义去犯罪，所以很可恶的。那这么可恶的人，我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对不起，再见，我走了。你用信心，你才能像摩西这样子，阿们吧。而且我们去看摩西，他对付罪的时候也是用信心的，他不是因为自己生气了，说的以色列人你们拜金牛犊，你们辜负了我摩西，你知道我为你们是怎样子，所以我要杀你们，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摩西吩咐那些利未人的子孙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是上帝让我做的，所以这个时候上帝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的问题就在于此，我们是对上帝让我做的，一旦过不了我自己的关，我就不做了，对吧？所以很多上帝想让我们做的美事，上帝让我们做的公义的事情，我们都卡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有我自己一套准则，我的准则不过关，对不起，我不能做。而不是说上帝的准则是什么，我照上帝去。所以我当然不是说，哎呀，梁弟兄，你今天讲这个话，我太开心了。有个弟兄，我想骂他很久了，一直忍住没骂。今天听了这个道，我知道我可以骂他了。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上帝让你做什么，阿们吧。摩西发易怒是上帝让他做，而且摩西的舍己是不是信心的舍己？也是，对吧？他到上帝面前，他跟上帝说：“哎呀，这些你的百姓犯了大罪，这些百姓为自己做了金像，求你去赦免，倘或你肯赦免他们，就是我愿意求你赦免他们，不然的话求你将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去。”摩西是用信心，他如果不用信心，他是第一个有资格跑掉的。摩西如果不用信心上帝说的那个话，上帝不是前面说让我把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灭了，我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不答应啊。摩西说，不啊，主啊，这是你的百姓，你不可以这样去做，对吧？你要去看到。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信心就是这样，服下来服侍所有的人。其实摩西这个表现，如果在人看来，人是真的，我们讲人是不能理解，你昨天杀了3000个以色列人，今天你要上山为他们求上帝的赦免，我觉得你神经有毛病了，我觉得你精神分裂了，对不对？一般人肯定是这样的。但摩西是不是精神分裂了？不是，他在信心里行事，超越肉体。你真的看，所以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这样做的时候，摩西的痛心远超过亚伦，他的痛心远超过任何人。但是当上帝感动他要去做的时候，他要执行上帝的公义，当圣灵感动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要执行上帝的慈爱。所以我们真的是求主去带领我们。而且当我们讲到效法这些人的信心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人，有一个人紧紧跟着摩西，叫什么呀？约书亚。你注意，约书亚是紧紧跟着摩西。所以你说，梁弟兄，你前面讲不要盲目推崇领袖，我觉得约书亚就是这样。不，你注意，约书亚跟领袖他抓住了秘诀，我也希望丁子梅抓住。你要跟什么人？你不要跟着仅仅是因为人多你跟着，你要跟什么？你要跟从那亲近上帝的人，阿们吧。丁子梅跟我一起说一遍，你要跟从那亲近上帝的人。 约书亚就抓住这一点。所以你看约书亚这次为什么没有跌倒，就是因为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看到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亚伦70个长老干什么呀，都下山了，约书亚呢，约书亚在半山等摩西，他一直在等。当然我们不知道约书亚是不是昼夜都在等，但是约书亚就我如果不是昼夜在等，他也是可能吃了饭就上来等，吃了饭就上来等，一直等着摩西，所以他跟摩西是同心的。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去晓得你要跟着信心的领袖。如果一个人口水很多，口才很好，跟从他的人也很多，这个时候你不要盲目跟从，你要去看这个人是不是用信心跟从上帝的，这个人是不是亲近上帝，我跟着这个人，这个人指教我些什么，他是不断的指教我让我去所谓的那些人的东西呢，还是不断指教我让我去跟从基督。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面的领袖就两种，就在金牛犊事件里面展现出来，这个领袖要么带着你去用信心跟着上帝，要么就在教你，在帮你造金牛犊。阿门不？你知道吗，有些领袖你跟着他，他鼓励你，你要去读神学，你要读很多的书，然后他把重点都放在这里，其实你读神学，你读的书就是你的金牛犊。阿们吧。有些领袖一直让你关注的就是啊，你要怎么做事情，你要怎么做事情，这个事情怎么做，那个事情怎么做，如果仅仅是这样，这又是金牛犊。因为你手做的事情，一个真正爱上帝，真正爱你灵魂，真正在信心当中的领袖，他会带着你教你说怎么去求告上帝，怎么去寻求主，怎么去仰望主，然后我把我去寻求主的经验分享给你。所以我不是基督，你要去找基督，他必兴旺，怎么样子啊，我必衰微，这就是好领袖。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去问一些问题，我会帮弟兄姊妹去解答，但是圣灵就会提醒我，你不要什么问题都解答，你得去教他，让他去找基督，要不然的话他就养成习惯只是找你了，而且到你梁弟兄这儿他就结束了，这是不好的，你就成了他的金牛犊了。阿们吧。你必须去帮助他，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寻求的什么呀，都要去寻求的是基督。所以好的领袖就带领你去寻求基督。所以希伯来书13:7这里面讲的是很深刻的，你要留意，你要注意那些引导你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要想念他们，但是你要效法的是什么，他只讲一样，效法他们的信心。他没有跟你讲说你效法他们其他的东西，你的老师是一个神学博士毕业的，你起码也要神学博士毕业。我不是说你神学博士毕业不好，而是说最关键的不是那些东西，是什么，信心。他们怎么用信心亲近上帝，他们又怎么样远离信心的时候就远离了上帝，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阿们吧。当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再来看一看认识上帝的教训，就是我们要来认识我们的上帝。就像我们之前读的提摩太后书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干什么呀，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一定要去认识我们的上帝，要去明白我们的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关于认识上帝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思想什么呢，就是关于认识上帝我们有几个教训。第一个我想让弟兄姊妹去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我们务必要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就在先知何西阿书6:3好，他讲了这个话。那么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可以一起来把这个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何西阿书6:3，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弟兄姊妹，这一节经文是先知被圣灵感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干什么， 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上帝。其实在金牛犊事件当中，摩西的表现为什么这么不一样，就是因为他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而以色列人向我们展现的是什么？向我们展现的就是对上帝不认识，对上帝的认识出了问题，所以他们才会去造金牛犊。阿们吧。他们才会说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基督徒最可悲的事情还不是遭遇患难，而是不认识我们的上帝，而是对我们的上帝有诸多的误解。你看到吗？我们几乎可以这样去讲，我们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对应着我们对上帝的误解。跟我一起说一句，好，说一遍好不好？我们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对应一个我们对上帝的误解。真的，你如果不是误解上帝，你不会那样做事情。他们吧，以色列人如果不是误解上帝，他们不会去造金牛犊。亚伦如果不是误会上帝，他不会去帮他们把金牛犊造出来，对不对？你看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误解了上帝是供应我们的上帝，所以世界说，哎呀，你工资这么低不行啊，你主日要不找一个工作去多赚点钱吧，不要去敬拜上帝，然后我们就被引诱走了，对吧？我们误解了上帝的慈爱，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事情不太好，我不敢让上帝知道，我怕上帝伸手把我揍得七荤八素，是吧？我们误解了上帝的公义，所以我们就不能理解耶稣为什么钉十字架。当我们真的去认识我们的上帝，越认识我们上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越不一样。所以金牛犊代表什么？金牛犊就代表在基督教里面各种各样对上帝的误解。所以基督徒，我跟你讲，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不断的在造偶像，造什么？造金牛犊。所以有些人就像我们上次讲的，他把神学当作是偶像，有些基督徒把荣耀神学，把金钱，把权力，把什么东西当作是偶像。这些东西它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宗教厌乐，给人带来的是灭亡，给人带来的是痛苦，对吧？但是当我们去亲近上帝的时候不一样，对吧？你认识上帝，就像先知在这里说的，他出现如晨光，对吧？他临到我们像甘雨，他滋润我们，对吧？你认识上帝的时候，上帝给你永不止息的爱，上帝给你信心，上帝给你救赎，上帝给你永生。但金牛犊给你什么？金牛犊给你的是死亡，金牛犊给你的是胆怯，就像亚伦身上表现出来，金牛犊给你的是彼此利用，金牛犊不会让你去爱弟兄。所以有些教会为什么气氛冷冰冰？因为这个教会其实有很多金牛犊，甚至是堂而皇之的成为这个教会的规章制度了，成为这个教会的特色了，所以他怎么可能相爱呢？不行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我们一定要去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一定要去认识我们的主。我们越认识我们的主，金牛犊就越困制不住我们，对吧？金钱也好，权力也好，荣耀神学也好，当你认识了这位上帝，这些都灰飞烟灭，这些都不会卡住你。就像我们上次讲的说，我们每一个信心成长的瓶颈都有一个什么东西卡在那里啊？都有一个金牛犊卡在那里。所以你认识上帝，你就会不断的有信心的突破，你靠近上帝就会不断的有信心的突破。因为我们其实生命当中真的很多明显的或不明显的金牛犊，但是谁能把金牛犊给打破呢？谁能胜过这些偶像呢？只有独一的真神。阿们吧。你越认识上帝，这个金牛犊就越不能辖制你。所以我们说，我们从金牛犊事件第一个提醒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我们一定要殷勤的追求认识我们的上帝。第二个我想让大家去知道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上帝是救赎的上帝。其实金牛犊事件里面大家经常有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呢？就是上帝想把以色列人杀光，然后摩西恳切的祷告把上帝给改变，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说不是，不是的。其实感动摩西发出这样祷告的是谁呢？是上帝，是圣灵感动摩西。如果摩西想做的跟上帝的心意是相违背的话，摩西跟亚伦有什么区别？对不对？亚伦做的就是上帝不喜欢的， 摩西的祷告上帝之所以听，就是因为摩西的祷告祷告到上帝的心里去了。阿们吧。以色列人是摩西救出来的吗？以色列人不灭亡是摩西做到的吗？以色列人连一根头发都没有掉，连最软弱的人都出了埃及，毫发无损的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是摩西做的吗？是上帝做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晓得说，其实是上帝感动摩西，是圣灵感动摩西，让摩西胜过了他里面的沮丧，胜过了他里面的痛苦，向上帝发出这样的祷告。上帝的本心就是要救赎。阿们吧。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去晓得了。所以我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在这一天金牛犊事件这一天，有3000以色列人被杀，请问这3000人被杀最伤心最难过最心痛的是谁？是上帝，真的是上帝。你看3000人被杀，亚伦有没有出来？亚伦有没有说，我因为没有敬畏上帝，让以色列人落在这样的大罪里，我真该死。亚伦没有，对吧？然后摩西在上帝面前去呼求。其实这3000人被杀，我相信摩西也不是非常冷酷，他不是杀人狂魔。这3000人被杀的时候，摩西一定是心痛，但是最心痛的就是上帝。最心痛的就是上帝，你明白吗？因为这些是我的子民，这些是我的儿女。阿们吧。这些是我用大能大力从埃及拯救出来的，你一定要看见。但是当我们讲到我们的上帝他是救赎的上帝的时候，我也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误解我们的上帝。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呢？我们的上帝又是公义信实的上帝，他是公义的，所以他一定要追讨这些人的罪。阿们吧。他一定要去怎么样子呢？一定要大发烈怒。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绝对公义的。这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一定要去知道，当我们犯罪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定要为我们死。为什么？因为上帝是绝对公义，绝对公义的上帝，他不能够像走后门一样让我们进天堂，你知道吗？不可能，没有一个基督徒进天堂是走后门，就是明明标准这么高，上帝说为了让你进天堂，我把标准拉低，你进来以后我再把标准拉上去，没这回事。上帝的公义的标准从来没改变过。所以耶稣要为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呀？钉十字架。耶稣要为我们死，我们才能得救。阿们吧。因为上帝的公义是不改变，所以你在金牛犊事件当中，你看到公义的上帝发出的义怒，他甚至要求摩西杀掉3000人，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他的公义，就是让我们去知道他的公义不改变。那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到这里的时候就会有困惑了，就说那我们这个哎呀，我们的上帝这样子，这个我觉得好像我觉得这个上帝很可怕。我们说不可怕，我们的上帝只是公义而不是严苛。阿们吧。所以你去在这方面去认识我们的上帝他是绝对公义的时候，他所以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过犯，然后我们才得了救赎。所以上帝的慈爱是不是来消灭上帝的公义？不是。福音是神爱世人的福音，上帝的慈爱是来成全上帝的公义。阿们吧。福音的慈爱是来成全上帝的公义，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福音的慈爱是来成全上帝的公义。所以耶稣爱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要让上帝的公义得以完全，得以成全。成全在哪里？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面，成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你看这些，你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了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来，是为了成全上帝的公义。而且我们也看到上帝信实不信实？上帝信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摩西跟上帝求的时候，他是牢牢抓住上帝的信实，他说你应许给我们这地，你应许以色列人的后裔要占满全地，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你要拯救我们。阿们吧。所以上帝就是想救我们的，所以他让基督为我们死。上帝就是想救我们的，所以他用圣约来成全。 那么你说圣约跟基督有什么关系？我再讲哈，弟兄姊妹，如果两个人签合同，约就是相当于合约嘛，对吧？签合同，一方是绝对守约的，但另外一方毁约，请问这个合同里面因着另外一方毁约，其实合同会不会做，可不可以作废？可以的，其实有些合同条款就是这样规定的，对吧？因为你如果说合同不能作废的话，那坏人就得逞了，对吧？他完全不履约，我跟他签了一个合同，我发货给他，他一分钱都不给我，我还要把货权发权给他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毁约了。好，问题来了，因为我们刚才讲上帝是因着他的圣约保全我们的，以色列人毁约了没有？
毁了。
毁了，那这个约还有效吗？哎呦，上帝那边没毁约，同意吧？但以色列人其实违背圣约违背的很厉害。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谁代表人把约成全？是耶稣。你明白吗？我们为什么成为罪人？是因为我们那个首先的亚当，他在跟上帝的约面前他毁约了，所以我们人人都成了罪人，对吧？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头，他是我们的始祖。但是耶稣被称为什么？末后的亚当，他是第二亚当，是耶稣替我们完全履行了上帝的圣约。所以这个约被破坏了没有？没有，没有被我们破坏。上帝这边完全守约，基督代表我们完全守约，所以这个约干什么？永远有效。你要看到这个，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所以圣约在人这方面的代表是谁啊？不是摩西，不是你，不是以色列人，不是某个教会的长老牧师，是谁啊？是基督。你一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信心坚固无比，这个约永远不会被破坏。因为上帝不毁约，基督不毁约，这个约永远有效。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跟上帝的公义有关系，这跟上帝的信实有关系。我们所信的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是公义信实的，是拯救的。神是灵，你不能用拜偶像的方式去拜他。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去看到这个认识了上帝以后，我们说我们还要再去认识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在金牛犊事件当中关于律法和福音的教训，这个也很重要。你看到摩西他在以色列人发现以色列人去拜了金牛犊的时候，他就把那两块法板怎么样子啊，摔得粉碎，然后他在上帝面前去祷告。这里面就有重要的关于律法和福音的真理，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我们需要去明白什么呢？我说我们需要去明白三点。第一，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是什么呢？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律法是准则，福音是能力。当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时候，是叫我们遵行律法。阿们吧。律法是我们生活的准则，但是律法里面有没有能力呢？律法里面是没有能力的，你知道吗？所以摩西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拜了金牛犊，他就把两块法板摔得粉碎，这就是一个预表的意思，就是律法在以色列人回到上帝面前真心悔改不去拜偶像这方面他没能力。但律法告诉你拜偶像是错的，律法告诉你不爱上帝是错的，律法告诉你不爱人如己是错的，但是仅此而已，他不提供能力。什么提供能力？福音才提供能力。所以摩西把法板摔得粉碎，然后在上帝面前去祷告，诉诸于上帝的拯救，拯救就是福音。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去软弱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需要能力的时候，你要寻求什么？你需要的是福音。你知道当你软弱的时候你去找律法，你就如同一个人口渴，不是去喝水，口渴的时候不是说拿一杯水来喝，而是干什么？去烤火。结果是什么？结果更渴，因为律法不提供让你回转的能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他有讲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八十九两节的经文，我们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八十九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好，在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248页。好，希伯来书七章十八十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 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非常大胆，这是整本圣经唯一一处这样去讲。他说律法是什么？原来什么呀？一无所成。他讲律法被什么呀？被废掉了。什么意思？主耶稣基督讲天地都废去，上帝的律法一点一话都不废去。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写错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主耶稣基督讲律法天地都废去，律法不能废去的时候，主在讲上帝的准则会不会改变？不会。而希伯来书作者在里讲说律法一无所成被废去，是讲什么？讲能力。律法不提供能力，律法不提供能力。你口渴的时候要去喝水，到谁那儿喝水啊？到基督那儿喝水。你软弱的时候你要去寻求基督，而不是去拿那两块法板。那两块法板在以色列人软弱的时候它被摔碎了，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一个人领受福音就领受了能力。我讲这里，我讲我们一个弟兄的见证。我们前几天我跟一个弟兄一起祷告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我们这个弟兄信主没多长时间，才信主两年。他说自从我信了耶稣，然后我改变了，我对我儿子也改变了。因为他原来对儿子是呼呼喝喝的，然后动不动就打儿子，所以儿子很紧张。他说很奇妙，因为他跟我讲我才知道，他说我儿子原来学习成绩在班里面是倒数几名的，然后自从我们父子关系改变，因为我信主以后我们父子关系改变，我儿子现在在全班前几名，改变非常大。所以他现在要我为他儿子祷告，不是祷告学习，是祷告他的品格。你看到了吗？为什么？因为福音里面干什么？有能力，有改变更新的能力。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讲说，这福音本是什么？本是神的大能。阿们吧。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在金牛犊事件当中，以色列人被拯救并不是因为律法，而是因为福音。以色列人没有灭亡并不是因为律法，而是因为福音。以色列人不至于真的是在埃及死掉，不至于完全灭亡在旷野里，是因为耶和华用他大能的膀臂把他们救出来。这就是福音的能力，你一定要看到。第二个我想让弟兄姊妹去知道的是什么？律法和福音的教训，就是在金牛犊事件当中，你要看到律法是审判的，福音是救赎的。在摩西拿着这两块法板下来的第一天，以色列人当中就死掉了3000人，对吧？这3000人是被律法所杀的，但是呢，严格来讲也不是被律法所杀，他们是被什么杀的呀？被他们的罪杀的。律法来干什么？律法来宣布审判，然后律法要求人执行这个审判。所以律法是干什么呀？是审判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律法的职责就是审判罪人，律法的职责就是让该死的罪人伏法，这就是律法的职责。律法的职责根本不是拯救，你去看摩西十诫，你能不能找到拯救？一点都没有，它不关乎拯救。拯救在哪里？拯救在福音里。所以你注意哈，摩西刚在上帝面前领受了十诫，上帝也跟他讲了律法诸般的这些规条应该怎么去实行，但是摩西在上帝面前为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他有没有讲一条律法？他有没有用一条律法来祷告？没有。他在上帝面前所有的祷告都诉诸于福音，都诉诸于上帝的救赎。主啊，这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这是你用大能大力领出来的百姓，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以撒的后裔，这是你的以色列。主啊，你不要丢弃他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赦免他们。所有都在福音，阿们吧。所以救赎在哪里？救赎在福音里。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问出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需要救赎的时候，不是把福音拿出来，是把律法拿出来。当有人来到我们这儿求救的时候，我们不是给别人福音，我们给别人律法。所以有的时候甚至就让那些非基督徒误解了，对吧？有些非基督徒，比如说现在疫情期间，大家恐慌不恐慌？恐慌的。人需不需要拯救？需要的。 当他知道你是个基督徒来跟你谈的时候，他跟你去谈疫情的时候，其实他就有一个隐含的意思，想从你这儿得一些安慰。但你这个时候好家伙，你如果把律法丢出来，把两块石板丢出来的话，这个人就觉得冷冰冰受不了，对吧？你会看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连平时传福音都是这样子的，他一定要把一个人钉死，要求这个人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甚至最好承认自己是十恶不赦的罪人，然后才肯给他福音。我说这不符合圣经的。耶稣是这样传福音的吗？耶稣有没有对着在税关上的马太说，马太你知道你多么坏吗？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啊，耶稣就说，马太来跟从我，对吧？那个撒该啊，不是那个撒该，就是他很感兴趣主耶稣的时候，爬到树上看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说罪人下来？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啊。主耶稣怎么说？说撒该下来，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法利赛人很生气，法利赛人说，耶，这个耶稣如果是先知的话，就应该知道这个撒该是个税吏，这个撒该是个罪人，耶稣怎么去罪人家吃饭？主耶稣就讲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是来招罪人悔改的。所以撒该那天特别开心，然后马上就说，我以前如果讹诈了谁，说明他讹诈不讹诈？讹诈。他说，我以前讹诈了谁，我还谁四倍，我要把我的财产的一半我分给穷人，我改变了，对吧？你看到了吗？这就是福音。福音是来救赎的，律法是来审判的。所以当一个人确实特别在教会里面他犯了罪，然后他应着景象，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律法拿出来，你看圣经上面讲的不可论断，你看你论断成什么样，对吧？你可以把律法拿出来，圣经上面讲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你看你这个撒谎撒成这个样子，对吧？圣经上面讲说你只可以敬拜独一的真神，你居然搞一个菩萨在那里拜，你还是基督徒吗？对不对？你要不要悔改？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律法拿出来。但是当一个人，哇，我得罪了耶和华，这个时候你要干什么？拿福音给他，来吧，到耶稣面前，上帝赦免你的罪，是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怎么样子啊？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知道只有上帝的福音它是能够拯救。而且福音来了是不是来反对律法的？不是，福音才是成全律法的。耶稣定了十字架，把律法全都成全。阿们吧。你真的看到这些，真的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大不一样。那我要讲的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律法和福音的教训，就是你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说律法是审判罪，但是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胜过罪。胜过罪的能力不在律法里，乃在什么呀？乃在福音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讲以色列拜金牛犊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就发生在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时候。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律法它就是要完成审判的，而不是完成胜过罪的。胜过罪是福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摩西下了山，然后把金牛犊打碎。金牛犊不是被亚伦，不是被以色列人打碎的，你知道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涵的，就是你心中的金牛犊是你自己打不碎的。真的，你心里面的金牛犊是你自己打不碎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对弟兄姊妹的要求是不合理的。我们有时候特别我们这样做传道人的，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你看我都告诉你了，这个是金牛犊，对吧？你知道了这个是金牛犊，弟兄打碎它，抛弃它。很多弟兄如果诚实，有时候就会讲，梁弟兄我做不到，我知道他不好，我做不到。这真的是诚实的。因为亚伦没有打碎金牛犊，以色列人没有打碎金牛犊，谁打碎的呀？摩西打碎的。摩西在这里就预表的是基督，你明白吗？只有福音能够把你那个金牛犊打得粉碎，只有基督能够把你的金牛犊打得粉碎。所以我们不能跟一个软弱的弟兄姊妹讲，这个弟兄姊妹对金钱看得很重，因为他比较穷，他金钱看得很重。你不能只是在那里站着说话不腰挺，弟兄不要那么看重金钱，不要那么看重金钱，你现在是拜金主义。不，你要帮他把他带到基督的面前，让他看主耶稣基督说的话。主耶稣说，你们看天上的麻雀也不种也不收，怎么样子啊？ 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麻雀贵重多了。天父若不许可，你们连一根头发怎么样也不会掉在地上。弟兄啊，你不用拜金，你依靠上帝，你看上帝怎么作为，你要这样子的，阿们吧。这个时候基督在他心中去做工，引导他的时候，打碎他心里面对金钱的恐惧和崇拜。这个时候他说，好，我去依靠上帝，阿们吧。同样道理，什么荣耀神学啦，对权力的崇拜，都是一样道理的。他自己打不碎的，只有基督可以，只有福音能够胜过罪，你明白吗？我们太骄傲了，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呀，原来我胜不过罪，现在有了基督了，我就能胜过罪了。你不是有这个话只对一半，确实你有了基督能胜过罪，但你怎么胜过罪啊？靠着那什么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是基督啊，是主，是他能打碎我们心中的金牛犊，对不对？所以我们上次跟弟兄姊妹讲，我们每一个信心突破的瓶颈都卡着一只什么东西啊？金牛犊。那你发现了怎么办？我自己努力把那个金牛犊推开，我突破瓶颈。对不起，你这个时候把这个金牛犊推开了，另外一个金牛犊被你建起来了。什么呀？自高自大。我都把金牛犊推开了，不，你发现你信心成长的金牛犊卡住了，你就要呼求主，主基督啊，求你把这个金牛犊给我打碎。我承认我做不到，你能做到，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当我们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真的是要向我们的主去感恩，我们真的是要向我们的主去称谢，我们要感谢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感谢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看到了人的软弱，我们就是那些软弱人，是基督担当。我们看到了领袖的软弱，我们若是带领别人，我们就是亚伦，我们常常有亚伦的错误，是基督担当。我们若是有刚强像摩西那样子，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扶持我们的，阿们吧。是主基督让我们更认识上帝，是主基督让我们明白律法和福音的区别。所以我们要向我们的主基督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向主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和称谢，因为实在是你救赎了我们。我们其实也是那些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我们也是常常在心里面造很多金牛犊的以色列人，但是主啊，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这些拜偶像的罪，你也为我们真的是流出宝血，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靠着你去得胜金牛犊。所以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求主你让我们常常仰望你，常常依靠你，常常亲近你，我们就大大的得力量。你让我们像摩西，你让我们像约书亚一样，我们紧紧的跟从你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就常常可以胜过金牛犊的试探。我们几时在金牛犊这些啊，真的是显明的或者是隐藏的金牛犊面前，我们跌倒的时候，求主你对我们不离不弃，把我们重新拉起来，让我们跟从你的脚踪，过信心的生活。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